老师，我发现我就是我现在这签做的才第十七座吧。然后是这样，我发现就是我每到半个月或二十天左右就开始挣扎，但是现在挣扎和之前挣扎不一样。之前挣扎是我心想我不修了，我的那个还是吃喝玩乐吧，就别整了自己了。然后后来一想呢，也不行，一个是浮沉路，一个菩提路。我想呢，要修复上菩提路，现在苦点结果好；要是现在吃喝玩乐呢，现在挺好的，然后结果就苦了，然后就纠结，然后最好就我最近就发现，就是前天还有一座，就感觉要死了，然后就是那个死扛下来的，然后上午拖下午，下午拖晚上，然后拖到半夜，然后最后就是好在就是。
好的，你
没有不想修了，就是想着一定要坚持，就不像以前一挣扎我就不想修了，然后就是那种。
好的，没断，刚好又修了，那是你胜利了。
啊、
要是间断，你大命就间断了。
一断就后悔，
一
断
啊，
一
断
就后悔。
就一断就后悔，那是后来后悔，断的时候并不后悔。
以前的时候，
一断
都是那么心，这样说吧，没信心了，信不具足。我们这个法门呢，还不怕你没信心，你只要有个坚持的人坚持下去，你那种疑心就不存在了。疑心不存在，要信心也没用了。我们就说无信才是真心，是这么说。因为什么呢？哦，不，无信更无疑，它不是真心才怪，那才是真心。并不是说无信有疑了，那能不能算是真心？我们说的无信是真心，这个无信是更无疑的意思。并不是说无信而有疑问，有疑问不算无信，有疑问就有信，怎么可能没有？只不过你那个疑问战胜了那信，这样就简单了。
我发现每坚持一次，
我觉得老人举咱心里说是挖那个树根儿，把那根儿刨出来。其实咱打坐过程，使劲的挖，碗里头难受，就是因为老往那个树底下去挖。你修那个，别的那么法，有可能在枝子上剪剪，不是很难受。
对，挖树根是比较难受。
对，我刨树根，自己刨自己的树根，多难受啊！
很难受，就是把你那自我概念给否定了，很难受。但是最后你还是战胜了，这个起个假名，真战胜了，真战胜了，起个假名，这叫见性。实际上有个性可见吗？见本身就是性，还见了什么性啊？哎，就是这种心态起个假名叫见性。
其实这吃喝玩乐本身不觉得苦，吃喝玩乐本身就有点苦，对，
但是
就因为那个才来修法，是吧？
哦，然后就想着修法那个更苦，当时想，然后接手印了。我是属于反应大的，我手硬吧，我力量还大，就使劲在那捏，然后腰疼、腿疼、后背疼，然后喘不上气，然后失眠，就是各种症状。
你呀、啊，你要有这种心态，可能
但这种
有助于你坚持。
啊、
嗯，我不管他这个真假，我疑还是信，不管这个。也不占一辈子时间，顶多三四年，我看看他最后有个什么结果。他就是假的，我怀疑是正确的，我也要弄完。假的我也要弄完，我看看弄不上，这样能坚持到也行，也可以。
我坚持到现在是因为一个信念，我是相信我想解脱。我
靠你那个信心支撑，你那个信心有消失的时候，疑问那个比例大的时候，就可能间断。
对
了、
啊，
对、
啊，我们说，我们
先。拼上一千座，然后再
先你拼完你这一千座再说别的，拼完不用说别的了，拼完一千座你就是不认为你坚信，我打完千座了也没坚信什么什么，但是你再找进来疑还有没有？找不到了，没有怀疑了，也就是再找妄想有没有，或者是再找那些纠结有没有，这种心态不叫坚信，是你不肯认，你不肯认为这是对的，你总认为有个东西可见才叫坚信，其实有个心可见吗？那种心态就是坚信的心态啊，所以老说我打完千多没有坚信，我真打完，真打完你不肯坚信，不肯坚信就是不肯不着相的意思，还是要着相，他就不肯不着相，着个坚信相，这个时候就不是着时间相的啊，是着法相啊，不是着非法相啊，是着法相。
是
的
呀，打完千
多
的，
仍然着法相，他仍然着法相，他又不肯坚信。 那诸法亮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仍然是那么牢固的认为有道可修，就是有道可成，有法可修，就是有众生可以离开，有佛可以修。要这么讲，这不诸法相吗？早就该明白本来是佛了，早就应该就知道在佛不增加，在众生不减少，早就知道这个佛性不增不减呐、啊，还有不就说不增不减不够无尽，不都告诉你了？那么心经就告诉你。
真是这是慢慢慢慢才那个什么的，不是一下。
那老师可以这么说吗？就是说我一直想，就是执着许多年，我就是想打开我的那个心量，然后就打不开。我在想，真是想心量
大。你说的是什么呀？你说的我明白了。
啊、
就是一个考验，对于这种心胸的一种考验。你要是真打开本来了，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。
还是要
容纳又不容纳，它有什么意义啊？本来都是虚幻的，它有什么容纳不容纳？
西瓜
老
师，不是琢磨，就是琢磨嘛。
我就琢磨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都不肯不着相嘛，不肯不着相，那你琢磨琢磨着相，你不肯坚信，你琢磨琢磨。但这个时候啊，他实际上早就打开了，也就是说，他那个就是说，他那个着相也是打妄想的，不像以前那个着相。跟以前比比，不像以前比，这就是说他是，他这个是着的法相，以前着的时间相，这就不一样。
要修啊！
这修就行，修上几百座，自然就。
就也不用非要去打开一个什么心量，
你想
就自然
就对。
那你要这么认为，我就说需要打开。我必须要。
你那个念头没有的时候。
就是我就是死执这个东西就是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就是打开你这个死执嘛，就打开这个有个东西要打开的，就是打开这个死执。
我还先打坐
吧。对呀、啊，打坐的，你打坐的时候，刹那之间可能会明白，也可能不发生在坐上，也可能发生坐下。哎呀，原来这样啊，这就已经打开你的死执了，没有别的功能打开，再也没有别的什么玄妙的东西让你打开了，就是你那个执着心打开的。心外无法嘛，咋可能打开别的呀？所以你能说没有什么可以打开吗？就打开这个死的，就打开这个的。
小大有爱，反正他大和小有爱。
是。
老师，我身边有一个就是乡下的阿姨，她几十年都是很平静的，然后也没见她有什么烦恼。
那个也没啥效果。
这跟见性的境界不一样。
她不求见性。他是求见性的，
了解。
你是在一边看他，人家不求这个，你就没，咱们就没法做评价。
他的意思是说，这种很平静，跟见性有没有关系？
不是，他都说的不是心中心法，也不是修心中心法的。
他不修法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就是说的世间法，平静。实际上，要假如跟世间善法相应的话，也会是这样的。我们不老说往生，往生嘛。往生什么头顶还热什么，升天也是头顶还热的，也是一样的，也有这个瑞相。再一个，都说欲知时至，升天也是欲知时至的。我们当地能有例子，他根本不可能学佛，也不可能求几佛道，就是一个善良的老太太。
啊啊，成
谁就是谁
了，他说的
就非常非常平静。他临终的时候就是说他儿媳妇，你把我那个宋老一拿出来让我穿穿试试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，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信仰的，没有宗教信仰，就是个善良人，见了就烧香了，就是那一种善良人。
那他
就说，那都不是这时候穿的人了，是啥？我告诉大小合适不合适啊？咋会不合适啊？就是按你的衣服大小做的，试试才知道啊。给他拿出来了，穿身上啊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怕你们费劲啊。人一死好穿了，我这穿上不用你们费劲了，我该走了。你们别难受，我走的地方比这好得多，我去那地方比这好得多。就这样说完，就死了。
那这是不是本来就见性的境界了？
升天，根本就不就限定嘛，升天了，肯定是升天了。升天也有这一项，升天也会是这种心态，不仅仅是光只这么解释。
但也有可能他是修行人，就不那个。
不可能啊，因为他就没有接触过说法，他也没跟人说过说法。
齐老师，那个不是说佛他是一个闲人吗？就是刚才那位师兄说的，我们世界上有这些人，他没有什么纠结，他也不想干什么，他也不信什么，
他那个思想境界跟佛
世间善法。
他什么世间善？
不，刚才说了，我们刚才不解释了这个词啊，说是这个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密离千仞，无欲则刚，这不是佛教教义啊。佛经里不是佛经说的，这就是世间善法里说的。世间善法也是这样提倡的，但他是没有解脱道的，他是升天之路。
他最后的归向还是停在。
实际上啊，世间善法里头也不是同一个，就像我们中国传统的吧。你要说儒教，他是不管天的事的，也不管死，不管生死的事的。未知生，焉知死？这是孔子说的。这是儒教的，他说你生都没知道完，你还能知道死啊？你这人间的事还能弄完，这天宫的事你看，就是说敬鬼神远之，是为智也。他说那是智慧，敬鬼神远之，我尊重他，但是我远离他，就不去研究他，升天的事他都不去研究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以升天为本分，那就是道教。道教是以升天为本分的，这个那是道教。他追求的是永生啊，他要长生不老，但这个肉身的还是要扔掉的，扔掉他在他那说叫脱壳，把这个肉壳脱掉，啥时候才脱掉肉壳啊？是把你那个阳身修成够再不要了，借这个肉身修阳身，阳身出来以后不再回去了，这个壳也不要了，扔了。那个阳身他认为是永远不会死的，其实也不是。他是寿命长，他也会死。那不，吕洞宾跟这个黄仲禅师说的就这个意思。黄仲禅师提醒他了，你那个不是不会死，你就阳身修成，你那个不死药，他说他囊中有不死药，你那个不死药，也不是，你还是会死的。你纵饶百千劫，依旧如此嘛。你认为他是不会死的，那吕洞宾要是不信呢？我认为他不会，不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信。他是仙界的人，他见了呀，老神仙原也替他看见过。老神仙那不是阳神吗？那都是多少亿年以前的阳神啊，也会愿意。也就是说什么头上花威，腋下汗臭，不乐本座，这就来了，这就神仙该原籍了。要就是也会死啊，他这才认为你说的对。那咋样才对啊？咋样才对就提醒他，那个人佛性不生不灭之。他们阳神不见得是佛性啊，这是他们俩的对话。所以吕洞宾这个呢，他原本就是道教的大祖师，这以后呢，他就接受这个佛教教。他的弟子里头很多就跟佛教禅宗扯不清啊，一直到他后几代的弟子王重阳，他就创立了全真派。原来没有全真派，全真派你看看咋看咋像，多像佛教里的禅宗，多像。他就是吕洞宾那个教义造成的。吕洞宾在禅宗里头遇见这个祖师了，他一直传这个教义就造成了。他们在那上打坐修行，说那些理论上很像禅宗，实际他全真派不是正宗啊，正宗应该是张天师那一派。就是正宗是干什么的？就这样，他这正宗，画符。这个捉鬼、降妖捉怪、踏罡步斗、手仗剑这一种，这，并且呢，代天说天上的意思是什么？替天说话的，这是道教。道教是天道的，这个孔子那一套呢，人道，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学吗？善法、世间善法，世间善法也有这个事，但它不是解脱道啊。我说那现象，对那个现象，这都是现象啊！你讲的就是说人缘集中现象，我们现在就这样说，我们佛教都不那么认为，有这个现象可以往生净土，没这个现象也一样往生。你们这么看？
齐老师，我问一个我个人问题，我现在就是打坐的时候，白天还好一些，就是晚上只要天那个擦黑我这儿，就是困的就不行。
睡足了再说。
就是感觉
一困那了不得，一上课就睡着了，那能管用了，那能行啊？睡足了
就是也那个用睡的方法也那，但是我就感觉好像没有足的时候，只要你一上课，然后就困就不行。有的时候他们说
你说是我不上课睡不着，一坐上来他就睡着了，那你就跟他斗吧。 那你在座上跟他斗，睁开眼睛大声念咒。
他们说那个什么从佛前跪着，但是我就感觉我跪着也
睡眠太
重了，我感觉这个习气太重了，就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？
就是
没有别的，我这样说，活着是没有别的好多，活着是有，反正听说过，我没听说过有。
有人就会告诉他有没有可能，就是先消一消那个吧。
这个可以的，可以。关键问题是，我要找一个成功的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拿你自己去试验。我就按他说的话消一消，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。事实证明是不能的。这是引你走别的路的一种说法，你上这种当，思想上你跟他契合了。我认为我有业障，我们这说过什么业障啊？老人开始拿着说消什么业障？
原先背楞严咒的时候，就是要是什么时候，整宿睡觉我也有点问的，但是打坐这个我不说啥我也欠着。
你打坐成丝巾
了？打坐这个。关键我就是到晚上以后，我根本就接受不了。
他这样子，
我这个那
二分的，我还不那么认为呢。他这么认为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但是呢，我下边可能要说一段老人开始，但是我为什么没说呢？我以为他知道，
是吧？
我认为他知道，知道他也认为他是不知道，那还说啥呢？那就不说了。我下边念一段话，你说，你听到没有？知道不知道？老人说的，坐上，妄念打不动了。咒也持不动了，手也不到不下，可以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，初定昏昏，久久则明。这段话你听到过吗？
这句话他都不知道。
不知道应该告诉他。那是昏沉吗？那最初的入定。
你手印倒了吗？你自己检查一下，倒了吗？
我再说老人的话，咒也持不妄念打不动了，咒也持不动了，手印不到不下。
齐老师，那个不是说佛他是一个闲人吗？就是刚才那位师兄说的，我们世界上有这些人，他没有什么纠结，他也不想念佛，他也不信佛，他那个思想境界跟佛说
世间善法。不，刚才说了，我们刚才不解释了这个词啊，说是这个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密离千仞，无欲则刚，这不是佛教教义啊。佛经里不是佛经说的，这就是世间善法里说的。世间善法也是这样提倡的，但他是没有解脱道的，他是升天之路。
他最后的归向还是
实际上啊，世间善法里头也不是同一个，就像我们中国传统的，你要说儒教，他是不管天的事的，也不管死，不管生死的事的，未知生，焉知死，这是孔子说的，这是儒教的。他说你生都没知道啊，你看你知道死啊？你这人间的事还不能完全，天宫的事你看，就是说敬鬼神远之，是为智也。他说那是智慧，敬鬼神远之。我尊重他，但是我远离他，就不去研究他升天的事，他都不去研究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以升天为本分，那就是道教。道教是以升天为本分的，这个那是道教。他追求的是永生啊，他要长生不老，但这个肉身的还是要扔掉的，扔掉他在他那说叫脱壳，把这个肉壳脱掉。啥时候才脱掉肉壳啊？是把你那个阳身修成以后再不要了，借这个肉身修阳身，阳身出来以后不再回去了，这个壳也不要了，扔了。那个阳身他认为是永远不会死的，其实也不是，他是寿命长他也会死。那部吕洞宾跟这个黄永禅师说的就这个意思，黄永禅师提醒他了，你那个不是不会死，你就阳身修成，你那个不死药，他说他囊中有不死药，你那个不死药也不是，你还是会死的，你纵饶百千劫依旧肉身，你认为他是不会死的。那吕洞宾要是不信呢？我认为他不会，不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信。他是仙界的人，他见了呀，老神仙原地他看见过。老神仙那不是阳神吗？那都是多少亿年以前的阳神啊，也会愿意。也就是说什么头上花威，腋下汗臭，不乐本座，这就来了，这些神仙该原地了。哟，就是也会死啊，他这才认为你说的对。那咋样才对啊？咋样才对？就提醒他，那个佛性不是不灭之。他们阳神不见得是佛性啊，这是他们俩的对话。所以吕洞宾这个呢， 他原本就是道教的大祖师，这以后呢他就接受这个佛教教，他的弟子里头很多就跟佛教禅宗扯不清啊，一直到他后几代的弟子王鹏阳，他就创立了全真派，原来没有全真派，全真派你看看咋看咋像，多像佛教这个禅宗，多像，他就是就是李宗闵那个教义造成的，李宗闵在禅宗里头遇见这个祖师了，他一直传这个教义，这就造成了他们在那上打坐修行，说说那些理论上很像禅宗，实际上全真派不是正宗啊，正宗应该是张天师那一派，就是正宗是干什么的？就这样，他才正宗，画符，哦，这个捉鬼、降妖捉怪、踏罡步斗、手仗剑这一种，这一种，并且呢，代天说天上的意思是什么？替天说话的，这是道教正宗，道教是天道的，这个孔子那一套呢，人道，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学吗？善法，世间善法。世间善法也有这个事儿，不是，但它不是解决道啊，
就是还是得修。
我说那现象，对那个现象，这都是现象啊。你讲的就是说人缘集中现象，我们现在就这样说，我们佛教都不那么认为，有这个现象可以往生净土，没这个现象也一样往生，你们这么看？
齐老师，我问一个我个人问题，我现在就是打坐的时候。白天还好一些，就是晚上只要天黑擦黑我这儿就是困就不行，困不了，有的时候
睡足了再说，
就是感觉我
一困得了不得，一上课就睡着了，那能管用了，那能行啊，睡足了
就是也那个用睡的方法也那，但是我就感觉好像没有足的时候，只要是一上课然后就困就不行，有的时候他们说
啊，你说是不上座睡不着，啊，一坐上他就睡着了，那你就跟他斗吧，那你在坐上跟他斗，睁开眼睛大声念咒。
他们说那个什么从佛前跪着，但是我就感觉我跪着也睡不
着，
睡
眠
太重，我感觉这个习气太重了，就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？
就是
没有别的，我这样说，活着是没有别的什么，活着是有，我没听说过，我没听说过有。
有人就会告诉他有别的办法，就是先消一消那个吧。
就
是这个可以的，可以。关键问题是，我要找一个成功的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拿你自己去试验，我就按他说的话消一消，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。事实证明是不能的。这是引你走别的路的一种说法，你上这种当，思想上你跟他契合了，我认为我有业障，我们这说过什么业障吗？老人开会，老人开始拿着说什么业障？
原先背楞严咒的时候，就是要是什么时候，就是整宿睡觉我也有点问的，但是打坐这个我说啥我也欠着。
你打多长时间
吗？打坐这个。关键我
你要
是到晚上以后，我根本就坚持不了。
他这样子，我
这十分二十分的，就拿。
我还不那么认为呢，他这么认为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但是呢，我下边可能要说一段老人开始，但是我为什么没说呢？我以为他知道，
是吧？
我认为他知道，他也认为那是不知道，那还说啥呢？那就不说了。我下边念一段话，你说，你听到没有？知道不知道？老人说的，坐上，妄念打不动了。咒语也持不动，手也倒不下，可以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。初定昏昏，久久则明。这段话你听到过吗？
这句话他都不知道。
不知道应该告诉他。那是昏沉吗？那最初的是
手印倒了吗？那自动检查一下，倒了吗？
我再说老人的话，咒语持不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持不动了，手印不倒不下。
不算了，
他有可能
没怎么样，没解除那个心。这次来我就是想那个观点，没修法，我没修法。
你要
说
打
一
说，
我那个都是自己就是
在家啊，还没上。
这样说吧，你这个现象你就不用在这儿找答案了，说了也不准确。这样说，你修心密跟你以前那个打坐是截然不同的事。
对，不一样。哎，
睡不着。
你修心密再遇到，你修心密遇不着，咱们就不打坐，它不是一码事。对，你那个可能你 求心力不一定不一定可能。
今天我在就是听那个各位师兄和那个齐老师说，说那个心力，他不得一坐最少两小时吗？我就想，我这种贪睡的人，你以前打
不一定，你不一定能睡得着，要是不一定
坐上。我能坐下了，但是我要是一黑天值班，
那早晨打
十分二十分的都走，
早晨打。
别的时间倒是行，但是有事的时候，有些时候难免就得晚上去打。
那就有偶尔一次。那就
是
说，
他说的是啥？
他还没灌你应该是，是吧？他今天来灌你的。
对，
以前打别的，
那就不
感觉不犯困，心中心不一定犯困。
心中心，你做心中心法跟那个不一定是一样的，它不是一回事儿。那一个打坐的方法，关于你得到那些那一个打坐方法的那些书都不能参考。心密打坐跟他们不一样，不能参考他们书里的打坐法，要求啊、心态啊都不能参考。我们说的是不参考他的方法，不是说别的，不等于不尊重他，因为不是他家的人嘛，不是他家的人，不用他家的方法不等于尊重他，那是两码事。尊重、团结不等于方法也是团结，那不具体情况。
老师，那个坐下观照的那个问题啊，就说我就觉得我坐下了以后，就是平常没事儿，就一个无形的力量，好像是就把我这个思想好像就笼罩住了啊，就好像我也不再想其他的这些想法呀、念头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属于坐下观照，
不属于不管它属于不属于观照。你说你坐下不打妄想，这个是很好。你要说是什么什么笼罩本身，你到我哪儿？我认为这本身就
是。我是形容不了那种状态。
啊，就你说的这个状态，我听懂了。你形容不了，我也听懂了。我认为本身这就是妄想。这本身这已经是妄想。
你在乎这个状态？
不随着妄，不随妄想嘛，就是不随他跑。
他就那样，就是这样的嘛，我就不想
断他。
还有个不想，越不想，他也越对自越对
住
不了。
站着，
不理
他
就好。
别管
他。
啊，对。
不跟他好就是不管他，就是
不理
他。
管
了没有？反正就是我走的时候，他就这样，也没有影响，我就没有，就也就这样走就完了。
你是想有吗？
不是，他
本身就是妄想。
就是这个就觉得好像，就是觉得想打个妄想都好像打不起来的。
多少座了嘞？
我才百坐过了千坐，听说今天是第五十天
啊，第五十天。
有你打的时候，有你打不起来，
过一阵儿还会打的，
对，
放心吧。
这时候啊，可能有些响应，跟那个无念有时候会响应。
对，有时候感觉有点呆呆的。
对，
是。
那无念响应，它不会永远这样，马上就脱离了这个状态。
他有时候他又四个小时。
你跟无念响应的时候，说什么断什么啥事，都啥都不说了。
挨着呗。
老师，我再问一个问题。譬如说我团队有一个人，他发情绪、发脾气之后，我就有一个纠结，关于这件事情该怎么面对。一个是我就想告诉自己学佛了，把他看空了，不管他。
他发脾气照着你发的。
嗯。然后我就说。
这样说，咱就不说学佛了，咱说实践吧。你要打不过他，就对着干；打不过他，你也你要打不过
他，
我
给他个原则就行。
你打不过他，你也得退避三舍。你就没有学佛，就世间的人，你就打不过他，你也得退避三舍，要不然你不挨打吗？我说的对不对啊？
对。
对啊，你学佛了，还按这个方法去处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吧？你说怎么样啊？我要打过他，还跟他，就是嘛，你打我就跟他打吗？
不用打，就给他一个工作原则就行了。我就说这原则，
你能打过他吗？
他是不用打，他是领导一样的，他是。
你是领导，他打不过你的。
那我又没有给他个原则，还是说我看空了才算学佛的呀？
不是，你跟学佛联系什么呀？时间法里你怎么办呢？时间法里你怎么办呢？对着，你说领导对于这种下属怎么办？开除他，你学佛以后照样开除他。
但自己的心不要。
不坏时间法，你把时间法给搞坏了，不坏时间法。
一学了佛，经常有道德绑架，各种想法。
我开始学佛会有
对，
忍不住给上了掐了。
所以老师，我想问，这个放下到底是怎么用呢？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是争取是放下还是放下。
你放下前头，你光说个放下前头有话，你就忘说了呀。 什么放什么呀？那个什么你没说呀？你没看见什么？你放什么？
他们有的人就说学佛就是为了控制欲望，因为这东西得不到，所以
啊，有个欲望啊，那确实应该放下，放下欲望。你前头得有个东西了，没个东西你放下什么呀？
但是有的人又说，要做的话，学佛恰恰是相，是相反的，就是，要努力去做这个事儿。但是就是
要努力去做什么事，
是把事儿做好要努力
啊，
那跟欲望是两码事儿。
我很奇怪，做事儿做事不努力能做成吗？做啥事儿不应该努力啊？
但是有些时候详细的针对某件事的时候，他肯定会有利益牵涉。
正好有了，放的是利益，不是放的做事儿。做事儿跟利益，它是一回事吗？打一个比方啊，比方说，你要写一篇文章，论述一个观点，这样的话，领导可以给你加多少奖金？就举例子啊，放下的是追求奖金，不放下你写文章的思路。
要不放下那个利益，写不好呢
还。你放下利益写的文章倒是确实可能写好，你不放下，确实还有都写不好，就这。我放的是个利益，不是放别的，哪会放的干事啊？不放干事。就像我们说，我们这个说修法什么法界，我们放下打坐，别打了。我不是放下的打坐，我们放下的是那个执着打坐，放下这个。执着打坐的人不一定不打。六祖大师就是说他不是说这个，慧能无伎俩，不断摆自己。对景行书记不是对那个对他打能打坐的人说的，六祖本人打坐功夫特别好，所以那个现在这些人呢、啊、都跟特别是一些学禅的号称学禅，他不是学禅，老是否定教，其实他都不知道禅师特别懂教，他不懂教，他要甩掉那教育，那能行？还有好像不主张打坐特别能打坐的人，他认为打坐不是禅，他特别能打坐，他根本就没有一点打坐的功夫，也这么说话能行啊？这样说就是跟另一个道理一样的、啊，就是说十无众生得度，这个话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的人说的，十无众生得度，你都没有度众生，你说十无众生得度，那什么道理啊？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再拿时间法打个比方吧，富翁说的话。他有钱，但是钱算个啥呀？不过是个符号。他是穷人说的吗？穷人钱算个啥？他会吗？他是符号吗？他绝对不是。那富翁说的，他太有钱了，那算个啥？那不是数字而已。那是那人说的话。所以，特别是现在就一批号称学禅的，不学教，反对打坐，这都不是禅呐、啊，禅师不是这样的。就不是禅了，扯闲篇的人跟着插一次。
那像公司团队里遇到这样的人，怎么样去？我就经常
你要是非接个佛法，我就说你世间法正怎么住，我就还是这么说。别说不说信仰的，世间法正怎么住？
世间法我也经常纠结，又想要把它踢掉，然后又怕怎么恶缘，总想要有。
你为什么又弄个恶缘？那恶缘是属于信仰上的事儿，不管恶缘，那是世间法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为什么恶缘不恶缘？
其他的都是自己妄想吧，你总想要有个折中的回旋的余地。
是，你说这个呀，我不认为你的想法错呀、啊。关键问题是有这个余地吗？
没有。
对呀、啊，要没有你在这纠结是管什么用啊？除了你自己有烦恼以外，还有什么用啊？要是有这个余地，我又何必说你按时间法去做呢？就不必说了，这没有这个余地，你怎么说？
明明知道没余地，自己
的
思维又要一直打转，
这不就是啊？这不你自己打妄想的吗？这跟人家都
没有，就是妄想。
那原因老师也是，他说人家打我怎么办？原因老师说你打他呀。
眼睛一我们怎么打也弄了一个没用。
人家都打过了，人家在那商量考虑。
是这样，我都服人了。
那个本能的就是他。对呀，我就这样说，就是时间法上你能打过他人，你要说时间上打不过，那你时间法逃跑，你这一套。要
找几个人帮忙。
对呀，对，时间法找忙，现在也找。
那就跟这个人有事，这个有点亏大。
没有，
那是辱吗？那都不是辱， 那是你吗？
那我就记得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故事不是说的有一个和尚，当时去一个人家，他们家不是姑娘跟别人生一个孩子，把生出来这个和尚，完了这个和尚就背着这个孩子养了好几岁，最后完了那个人们街上人怎么说这个和尚，和尚都不带，最后完了他们发现自己觉得不对了，把孩子抱走了，和尚也圆寂了，不是？这不
还是个小和尚，小和尚
日本人。日本人我们城市是这么出名的，
是一星哥吗？
我不知道是
这个。你要是说日本这些禅师的名字，我能听出来是谁，就我第一次想不起来的那种。还是个有名的禅师。
不
太
和尚，
是不是他就那种忍辱的心，那他就不会去当时说反驳，这不是我的，他就肯定不会这样的去。他就说啊，他们说的是。
我谈我的看法。我认为他这个做法很好，要是说这不是我的什么什么也很好，不是只有一条路，谁适合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，佛法八万四千路这都可以走，不是只有一条路，走他那条路也很好。你的想法是什么呢？只有一条路是对的，你知道这个佛法里叫什么？叫受因非因，接受一个把别的说成非，说成不对的，接受一个是很好的，别的也没有
根本，
这一个很好，不这样也很好，
就是不纠结它是挺好，是这个理解。
你这个理解可以，
就是每一种方法都是正确的，看你怎样用心了。
那不见得，六祖坛经怎么说的？轮到上阵，你得见去。
对呀、
啊，真见性的人，轮到上阵并不影响见性。
你也可以心不动。
这都是弄颠倒了吧？道理就说，非要把这个轮到上阵这个现象去掉才能见性，那不见得。见性不管在任何情况都能去掉，不见性不去掉也能。
别被他转，像刚才说的这个，
那就已经被转了。
他打我，我也打他，那不就已经被转过去
了？那不是，
心
那
你那个心态，
就是就是，你跟他打可以不被转，不跟他打也可以不被转。跟你打又不打没关系，转又不转，跟你打又不打没有关系。也就是打的人可能是没被转的，不打的也可能转了。他心里一直化不掉，不打也化不掉，那不就转了？
那有的人打一架，人俩人嘻嘻哈哈。
打一打架就等于没打，打的时候正打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没打，这不叫做轮到上阵一的见面。
就跟那个日本人打起来。
那我当晚打的时候需要检视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情况。
我跟你打架，我心里还什么都没有，就
那样。
我总觉得你说这个是多屎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没发现毛病加上内心的毛病在哪？我们说吃药吧，先看病，没说病先说药，有问题的。佛法都是应病于药啊，各种各种法都像是药，你这先看什么病啊？然后再说药。
比如说在想要还一个人，明明知道自己很委屈，你想还一个人，经常觉得自己真是恶心起了，总想带着慈悲心又还他，就觉得很纠结。
就是常人
还什么呀？不知道你
就是他，比如说他，我是感觉他这是恶的一个一句话或者脾气，然后我就想回回，又觉得这样是不是恶心对恶心？
什么叫回呀、啊？回啥呀？
怼
回
人，
别人
说
那话，
谁要跟别人骂
听了，他也骂他。对，就觉得自己很软弱，然后又觉得自己这样是境界还是软弱，是人还是？
我不这么想，我这样说吧，我只能这样说。我要是我本人要遇到了怎么办？我只能说，就像我本人，我不是在网上说了那个话吗？有时候不那么说，有时候那么说，因为什么？你看什么影响？我觉得是这样，是正面影响，我就是让他滚。我觉得这能造成负面影响，不是正面的，那我就不让他。他骂我，我就忍了，我就不跟他对着骂，这事
跟他一样，
不是没发生过。发生过，那是我觉得并不见得好，那是该这样的，明白了吗？
他跟
我没说明白，说明白没有？我就是说，是不是跟他对骂，得看该不该。该对骂的时候就对骂，不该对骂的时候我就什么话都不说。并不是说一定对骂是对，一定不对骂是不对，不见得是，不见得是。 得看该不该。我说让他滚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在当时当地那种场合那种情况，在解释清楚了他这是胡搅蛮缠的情况下，然后开口让他滚，就这也不分青红皂白，看见不顺眼就让他滚，是什么道理啊？
老师，那你说完让他滚之后，你心里生气吗？
啊，你知道我要回答那个问题，我要说不生气，恰恰是虚伪的骗了你。我告诉你，该生的气生了也没关系，没事了吧？
老姐找个万无一失的方法，这个还是叫患得患失哈。
是，
那这样干合适不合适？
叫我说就是啥，没事找事儿。本来都没事，你自己找出了事来，自己整。
想做个好人嘛，很多人都有这个。
这不就多了个事儿吗？
这
不多事了吗？我们刚才不说了，好人修什么法？但是坏人他就不能修法，不能解脱了。好人这说他不应该做坏事，不应该做坏人，很正确，完全正确。但是那一波人不能学佛，不能解脱了。他修的什么法我们可能不知道，我告诉他们，但是他也解脱了呀。他并没有像央觉摩罗并没有还命999次然后解脱，并没有去还命，他不也解脱正了果了，还正了阿罗汉果。为什么呢？要假如不到这儿，根本就不曾有众生，不曾有杀，也不曾有这个现象，不成，根本就不曾有，不正到这儿都不算解脱，非正到这儿那都是假象啊，那是，就是造业是假象，收获也是假象。但是呢，假象不是杂乱无章的，它是遵循一个规律进行的，这个规律就是因果律。假性产生这种现象，幻虚幻的现象的规律是因果律。这个时候说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那不是对的吗？因果本来就是空的，因果不是因缘所生法吗？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是中道义，明明白白告诉你因果是空的，他还在那说因缘所生法，还在那说万法皆空，因果是空，是说法吗？
说那么
大，
有影响，那么有影响。
明白了，下次我还的时候自己生气，我不会觉得自己境界不够高的，太困难了。
问题不在这儿，在哪儿去的？问题在哪儿？你贪恋那个高。
是的，
然后最后放不掉这个高，根本就不可能见性。见性是不是高都打倒了？
对，
这才是见性。你知道他不见性有啥？抱着个高不放，这见不了性啊。
是。
我觉得那个，就说那个明了因果，就是
也是明了嘛，他只要用了公案了，引导人从不信因果到信因果，还有这个用处。什么是不昧啊？昧是不明白，不昧就是明白，明白就是承认因果，来教育人信因果。这样用这公案，这是他的目的。为啥又说公案呢？为啥这个？你这不可能是百丈禅师带的，百丈禅师哪会给出家人说因果啊？不是，不可能的，禅师啊，他跟哪会啊？那出入门的知识因果。
或者就是那个四圣谛就讲了两重因果，两重时间因果。
实际上啊，因果明了在那摆着，一点都没有蛮昧。大修行就是因，不落世间因果就是果。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说，往昔罪业则为消灭，则为消灭，不就是不落果吗？大修行就是受人轻贱，受持读诵此经，不是大修行吗？这是佛经里说的呀。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，受人轻贱，世人先世罪业应多道，已经受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则为消灭。那个先世罪业都消灭，不就是没有不落因果吗？所以什么叫不昧因果？元音老人的解释非常明了，他就一句话，这个在别处不容易看到。老人说了一会儿，答这个不落因果，没有什么过错，这就叫不昧因果。不昧因果就这个意思啊，你没有蛮昧因果，在这解释成蛮昧，昧就是蛮昧，昧下来，你没有蛮昧因果，你为什么怀疑不落因果啊？你看大修行是因，不落因果是果， 因果明了，一点都没瞒昧，明明白白的，你为什么还怀疑啊？他就解除了那个怀疑，不认为自己说错，不认为自己说错，跟野狐就不响应了。野狐这个东西就是怀疑的，疑心重就是狐狸。
看他们老爱怀疑，这是不是就是狐狸
了？对吧？跟野狐响应，跟野狐响应是。狐狸这种动物，疑心是主要特点，它的心态。那个就像这树林里边嘛，冬天了啊，冬天这个河流都冻住了啊，那些别的动物过河跟那个冰上就穿过去了，那个冰上，狐狸它疑心重，走两步拿耳朵贴着听听着冰点有流水不流，有那个声音没有，走两步听着就走到中间听见流水了，正经就跑回来了，那羊儿流水了，它怕那个冰，什么怀疑心重，实际上它过去也落不下去。这就疑心重，这狐狸特点就是疑心重，嗯，真的，他就那种习性嘛，所以他只要一怀疑，他就跟野狐相应，无完是野狐生物。这个野狐可是，可不是普通的狐狸。无完是，你想啊，迦舍佛到释迦牟尼佛多少亿年，他才生了500岁，那一生寿命多长啊？那么长寿命的狐狸，并且还能变成个老头，那不是狐狸仙吗？就是做了500生狐狸仙，他可不是个普通狐狸。
那就是这种怀疑心的人特别
多，所以他就不能解脱，一直在这个以这个疑心为基础，解除不了这种心态，他就没法明白。一解除了，他就这就解脱了。跪托也不是吗？
哎，我以前刚学佛的时候，看这个表演，我整个一个就有点崩溃。
我还查过点，查那个背到底什么意思？
嗯，他自己如果见不清，千总知道什么？千总肯定是见清的。
就是你什么时候打坐到什么时候会见性，然后需要这个意识知道你要见性，你当然会知道的，不用这样，这样越说你不越不见性吗？我要随着你这个话说，你得说你越不见性吗？
对，我还是那个自己那个状态，然后那个时间很长，对，
天一热，天天屋里开空调，也不出去活动，当然睡不好。见性的问题知道，需要被老师选了，还是你们带路的？
我们现在说话不正在确认吗？确认啥叫见性？我就已经跟你说了，刹那之间明白了，哎呀，原来没性可见，这就见性。抱着见性不放，有个性，我这找着这个性，抱着不放，你肯定不对，那就不是佛性。这不找着跟你说，爆炸也未必见性啊。有爆炸不见性的例子可以吗？这个概念不是老人讲的吗？说打坐的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，类似于爆炸，或者有这种现象，可能会出现。不见得都去爆炸了。
但是我真的在上座的时候必须想这个问题，很自然。
坐上就往吃这条就行。
不是那个佛的两足尊，为什么说是福德跟智慧，不说功德跟智慧？
那就是说世间的福报有，佛世间很有福报，太子咋会没福报？太子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，将来以后的皇帝，你看这福报。这福德说的世间福报。
关照这个下座以后很难关照。
哦，从结道妄念下手，要按元音老师的话这么说的：内随念百，外归九千。从这下手，从结道妄念下手，见性那就说进一步了，关照，那就是说让佛性现前。一开始不能这么说呀，他都没有体验佛性，没有体验到，没有体验到，那是现什么前？还没上
觉，真的
查啊，深入了也还不是真的，也还是在相对的。我们刚才说极端妄念呢，算是去妄，去掉妄念啊。都说让佛性现前，算是显真，显出真如，这么说，显出真性。这个真性还不是真的，是跟妄相对的，不是真的。真妄全去掉，第三步才是真观照。真观照没有观照，观什么照？还用修行吗？本来就是佛，观什么照？这是真观照。你想啊，没有前两步，你先说第三步，把修行路堵了。这还有说修行吗？都不能先说，就像刚才说那些打坐不是禅，那是非常能打坐的人说的。 说禅不像不像讲教，那是非常懂教义人说的。这个就像这本无众生得度，那是度了众生的人说的。你没度众生，你说本无众生得度，那是什么效果？
好多
就
是这样，
那是什么效果
啊？哎呀，众生啊，这本无众生得度，然后什么也不想干。
那哪
是？
那是度了，已经度了无量无边众生了，是无众生的。他度了好多好多众生了，已经无量无边众生都度过了，然后这是无众生。他说的。
他碰一个就是上座老想着，哎呀，我得度众生啊，他要不他就没有打坐的动力说。
所以一开始这个是这一个动力是有必要要的。最后一步，最后一步就不用打坐了。正打坐的时候就是不打坐。你真正到最后一步的人，打完千座的，他说不曾打过坐。他是打完千座了，他不曾打过坐。他跟他根本一坐也不肯坐的人，也说不曾打过坐，那一样吗？不是一码事。
明白了。
说明白，赵州禅师就这么说的。他是先引出来古人的话，赵州禅师那时候的古人，他前头的。至道无难，无以先简择，淡漠憎爱，动然明白。这个道理讲得多清楚啊！啊，至道就是说，最究竟的成就就是至道。最究竟，至就是就到就已经到究竟了，到极端了就是至，没有什么难处啊。最忌讳的就是危险什么，挑挑拣拣。你看你刚才都全都挑挑拣拣。就忌讳这个，就忌讳你这个挑挑拣拣的。要是没有这个憎爱，不喜欢你认为好的，不去排除你认为那不好的，立即就明白了，动然明白。这个话，这个明白说得好。这话不是说这个，这个道理是很精。讲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先引出来，至道无难，危险拣择，淡漠憎爱，动然明白。然后就说，老生不在明白里，行吗？这个尾巴也掐掉了，有这个尾巴也行。怎么回事啊？他是真明白，他是真的动然明白，还在那明白里，有的人明白了，有的人没明白，还是相对也都不是真明白。我老僧不在明白里，他是真明白了。
要是想到这个真明白，需要多长时间？
需要，我不需要时间，只需要不在明白里，并不需要时间。人家要是一直都不能不在明白里，那就做到极了。要是眼下就不在明白里了，那就不费时间了，这跟时间没有关系。
当下就可以，
都不肯放下呀。
对，当下就可以，没有爱憎取舍。你现在不要有爱憎取舍，
他不正都在那憎爱吗？都在那憎爱，就有拣择，都在那拣择。
挑挑拣拣，
这都是这个
当下放下来，可能下一个当下就放下了。
哎，这个时候说关照正好，下一个放下的时候提醒放下就是关照。
没有憎爱取舍就是真解脱。
啊？
没有憎爱取舍，这是真解脱。
不是真解脱，这是理论上明白，不算真解脱。真解脱的是什么时候？本来就没东西，憎爱取舍不没意义吗？哪有憎爱取舍？凭什么呀？都没东西取舍什么呀？这是真没有了。要假如有东西，但是我不取舍，那你肯定不行。都说放下是什么呢？有个东西我能放下它，你绝对不行。放下没意义，为什么呢？都没东西放下什么呀？这是真放下。
啥时候明白这道理？
这个还是提个醒啊。不再明白里，这个话你能记住的话，你就知道了。凡所这种语言都没有实意，都是说我的心契入了，正好是一心印心。我们这个宗派就是印心宗啊，我们不在语言里啊。你要说我这是我找我印证印证，我们只要说到究竟处，句句印证，哪有一句话不是印证的呀？你理解那个印证，那不叫印证啊。我们说到究竟处了，是具体都是印证。你比如说什么究竟啊？哪有就本来就究竟？究竟什么呀？这就是真正的究竟。这不具体都在印证吗？这还不是印证吗？啊，刚才说个见即是性，再见个什么性啊？这不就是印证吗？非要说张三见性了，李四没见性，那可不叫印证啊，那不叫，那是，这就是就是活乱众生，那是活乱众生，塞入五门。把别人悟道的门给塞堵塞了，那是印证啊！你看看那个六祖和永嘉，永嘉禅师找六祖印证，六祖坛经里有，是那么印证的，不是？那明明白白那摆着呢，那 那就那就是印证的过程，就那样印证的。
现在不就在印证吗？
我说到究竟处都是印证，假如不说究竟处，说前头方便，那当然那不是印证。你比如有的人说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打坐是这个不够量是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说这话不算印证，这算印证，这是普通的问题。要是说说到佛性，说到见性，句句都是印证，咋会没法说呀？我们说的语言全都是印证的，不肯呐，不肯那就是不行啊。这就说了等于没说，还不如不说呢。
不肯啊，就多吃两次包子就肯了。